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希腊濒临破产，是否标志着欧洲福利主义的失败？裁定美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最高法院是否越权？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看欧洲的一个热点。希腊本星期没有能够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6亿欧元的贷款，成为首个对 IMF 赖账的发达国家。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更打出公投牌，以退出欧元区来要挟欧盟对希腊提供更大的帮助。但是此举不仅赔上了希腊的国家信用，更激怒了法国、德国等欧盟大国，拒绝在公投前继续和希腊谈判。那么作为一个人口1000万出头的小国，希腊债务危机为何引发全球的股市震荡？希腊多年深陷债务泥淖，是否标志着欧洲福利主义的失败？希腊的危机将如何影响二战以来欧洲长期追寻的一体化梦想？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会很自然的想到哈，那么希腊本身的经济出现问题，本来是希望欧盟、法国、德国这样的大国出手援助，但是希腊本身的态度非常的强硬，而且用公投来要挟欧盟，指责这个欧盟对于希腊的帮助不够，而且说呢这个条件太苛刻。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你觉得为什么希腊会有这样强硬的这种姿态，你怎么看？
希腊执政的总理他有一个两面手法，他一方面对国际的债权人这个表示愿意让步，接受国际纾困计划，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国内呢，他又对选民喊话，要求这个希腊民众对这个国际的这个纾困方案说不。所以他这种两面手法是一种玩政治的做法。不过呢，他有他的一个所谓的根据，他的根据就是说这个欧洲给他的这个条件太苛刻，其中的条件就是说实行紧缩政策，提高税收，甚至要减少这个退休金。那么他作为一个所谓民选的总理，他不愿意得罪选民，同时这个紧缩计划实行了5年呢，完全没有成功。但说的是，应该说他自己是施政无力，救助无方，但是他把这个东西啊转嫁到这个外部，就把内部的危机转嫁到外部，这个通常是一个政客的一个通常的手腕吧。
嗯，那好，陈晓农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它的要害就是所谓欧盟建立的这个跨国大锅饭。现在这跨国大锅饭陷入危机了，第一个突破点就是希腊。那么跨国大锅饭呢，实际上是说欧盟给它的各个成员国提供了一种机制，就是穷国差钱的时候可以向这个欧盟要钱借钱。那么希腊借了大笔债以后还不上就开始赖账，这种情况下欧盟跨国大锅饭就没办法维持下去。如果他要是对希腊网开一面，那么今后其他的国家也会继续要，那样的话欧盟跨国大锅饭早晚一天搞砸了。如果他要是坚定地盖上大锅饭的盖子，那么后面欧盟还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他们的经济早晚一天也会因为失去援助而垮下来。
嗯，好，我听听曹长青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德国、法国这样的欧盟大国其实过去几年来已经为了希腊的经济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而且不断地给希腊这个持续的贷款来希望援助这个希腊的经济。那么他们为什么那么担心希腊退出呢？按理说欧盟要甩掉希腊这个负担应该是件好事，您的解读是什么？
当然我们今天说这个希腊的做法完全违背常理常识嘛，你跟人借钱怎么态度这么蛮横呢？在全世界没有这么做的一个逻辑了。但为什么这么做？就摸准了嘛，刚才你提到的法国和德国摸准了他们的脉搏，他们担心希腊退出欧元区导致欧元区垮台。那今天就有个问题了，这个希腊人口它相当于中国的广州市啊，才1100万呢，这么一个小国它的经济只占这个欧洲的0.2%，占全世界0.2%，这么小小的规模怎么它退出欧元区就可能垮台呢？说明你欧元区是假的吗？脆弱的吗？不堪一击的吗？那为什么德国 法国这两个欧盟大国就担心欧元区垮台嘛，因为有了欧元区他们就可以实现这个什么走向这个欧洲一体化这个乌托邦的梦想，有了欧洲一体化他们就可以做老大，做欧洲的领袖。今天我们说希腊的危机表面是希腊问题，实际上是欧盟的问题，欧元区的问题，是法国和德国两国领袖这个虚荣和这个虚荣和这个想扮演大国领袖这个问题，是他们百般的妥协退让才导致这个问题。今天哪有什么赖账的，全世界你赖账的话，今天这个家庭的话你借钱不还我们要惩罚的吗？大家你们有心意要抛弃你的吗？如果被惩罚的话这孩子不闹了，今天这孩子一闹一哭就给糖吃，这个给糖吃才导致这个孩子的行为越来越恶劣，希腊的危机才越来越严重。
嗯，但是刚才常先生您确实提到希腊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成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希腊的这个债务危机哈导致全球的股市都非常紧张，而且确实在前几天还出现震荡，那么您觉得是什么原因？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希腊危机爆发之后啊，这个全球股市应声下跌，尤其是欧洲。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人们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啊记忆犹新，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啊，在欧洲引起了连锁反应。在欧洲首先是像这个五个国家，包括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这些国家几乎都濒临破产。当时希腊就在2009年承认他虚报国家赤字，隐瞒国家赤字，结果引发那个舆论轩然大波。就在第二年2010年，这个国际银行不愿意借贷给他了，当时他就陷于一种破产的境地，然后呢就需要救助。那么欧洲国家就形成了一个连锁反应，当时研发的是一个著名的叫做欧洲债务危机，说这实际上是全球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副产品，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一个
就是说副作用。也就是说你绑在一起之后，一国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国出问题其他都出问题。这次大家同样担心，就是说希腊虽然是个小国，但它在欧洲呢它是毕竟是一个发达国家，这是第一次有发达国家违约，以前像什么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这个违约国际上并不惊奇，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居然在债务到期前违约，说这个是非常震惊的。说这种炸弹一投下去了，它震撼的是一个金融市场的信心，震撼的是投资动摇的是投资人的信心，说股市下跌它会带来一个金融市场的混乱，说这就是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人担心的这个一个原因之一吧。
嗯，陈小龙先生，您刚才提到其实欧洲的危机不止在希腊，也包括比如意大利或者其他的国家，西班牙等等哈。那么你觉得造成希腊危机，我们知道希腊危机过去几年其实已经是越来越恶化，而且希腊现在已经欠债是几千亿欧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问一下，一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小国，1100万人口的小国，为什么会陷入如此之大的经济危机？这个欠的那么债那么巨大，那么您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要追到希腊国民性，就是希腊这个民族，虽然它的文明是欧洲文明的起源地，但是悠久的文明不等于是成熟的文明。希腊这个国民性当中有一些很根本性的弱点，在政治上他们有强人情结和政府依赖症，然后在经济社会层面他们老百姓普遍缺乏自立这种精神，同时呢喜欢依赖大锅饭，逮着免费午餐就揪着不放。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希腊这一次即将面临这个公民投票了，但是从来没有人出来说当国际无赖是希腊人的光荣。
嗯，好，
就是反过来说，就是希腊人自己并不觉得当这个赖账的有什么不应该的。
嗯，
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背后啊，对中国是有启示的，就是经济社会学的研究30年前就注意到，从价值观还有经济行为角度来看的话，希腊和意大利其实就是欧洲的中国人，他们的这种特点对中国人其实是能够引起足够反思的，因为就是在希腊人这种价值观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能看到中国人的影子。
好，待会
因为这种价值观，希腊才会出现了所谓的这个家族的长期的统治和这个军人政权的这个出现。
嗯，好，待会儿我们再请您详细的分析希腊和中国的，尤其是国民性方面的相似之处呢。我想先听听曹长青先生，您对于希腊陷入这么深的危机，您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全世界现在最根本的危机。因为今天我们看经济制度还是社会制度，主要是两大主义，一个资本主义，一个社会主义。今天希腊作为一个欧洲的国家，它走向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几大特点，第一个，国营化成分非常高。它在80年代的时候，它的国营成分，国营比例占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 45%。45多高比例，是美国是低于 15% 的，英国比低于 20%。 也就是说希腊在80年代它的国营成分就高过美国三倍以上，那今年更高。第二个，那退休金的话，他55岁就退休了，一个人20岁工作，55岁退休，再工作35年，可是现在人均寿命接近80岁了，他等于是25年的时间，从55到80岁完全领国家的工资，而且领退休金多少呢？100%。那今天呢，希腊这么贫穷，经济这么不好，可是他的退休金非常高。现在希腊退休的人每个月领的退休金高于德国每个月领退休金的 25%。 那现在这个情况，那他的退休金已经占他的国民生产总值 17% 了，比例是全欧洲最高之一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怎么可能有钱？你这个从哪里来？要做一个企业的话，哪一个企业如果说你干了35年25年活活拿 100% 的工资，哪个企业都得黄了，都得关门了。所以今天就是希腊的问题是走资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主义一个恶果，而且不仅是希腊，法国正在希腊化，美国走向法国化，这是全球敲了一次警钟。刚才陈先生谈到中国，不仅中国，全世界今天走向希腊就走向国营化、走向灾难化、走向自取灭亡化。
嗯，好，我想听听陈茂宏先生的看法。刚才陈晓农和曹先生都提到，就是希腊的危机也是欧盟的危机。那么我想问问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我们知道，实际上确实是这个福利制度在很多北欧国家还有西欧国家都造成非常重大的负担。
对，这个欧洲的福利主义、社会主义啊，给欧洲确实带来了负担。我们看到这个不仅是这个希腊，前不久的这个西班牙也出现这个财政崩溃的局面。西班牙呢也是左派在当政，希腊这个政坛的政特点啊，就是左派长期执政，什么一会儿叫社会主义，一会儿叫泛社会主义联盟，一会儿叫左派联盟，现在又叫激进左派联盟啊，一个比一个左，好像比左。这个比左的结果是因为他有他的选民基础，这些选民呢就是偏向于左，就在这个。他的公有经济啊，在叙利亚虽然是说民主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但他的公有经济占了半壁河山，也就是政府的控制啊，这个深入了整个国家。那么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孩子，他想去做这个交换学生，就几个国家选择，其中就提到希腊。希腊我本来说，哎，希腊有很多历史文物啊，去那做交换学生不错，但就有很多邻居就劝说去希腊不太理想，说希腊那边的人哈，就说是懒洋洋的，就是成天喝咖啡，并没有积极向上的这么一个氛围，就好像很仰赖政府，很仰赖这么一个社会福利。说这个，说这次危机之后爆发之后，希腊人他也不紧张。希腊甚至说什么呢？只要有咖啡和海滩就好了，也就是说我在海滩晒太阳，我能够喝咖啡就不错了，我没那么紧张。说这个，说希腊人那个面临的状况不如外界想象那么紧张，他这个是他不奋起直追，不去那个就是来拯救自己的国家，还在想着怎么去维护现有的这么一套东西。说而且这次投票也看出来，这个总理把这个。国际纾困计划跟国内的公投绑起来，让国际债权非常愤怒。他绑起来就有几个结果，他说我公投让全民来背书，而且他给全民暗示，就说不要支持欧洲的纾困计划，就对他说不。说不的原因就是说，这样我就可以继续执政，我就可以更好的跟他谈判这个叫板。那么现在说不的人在古贝尔民意调查48%，占48%，而说可能会赞成那个纾困方案的欧洲纾困方案的占37%，但极可能说不。这样说不的话的结果就反映了整个希腊民众的一个特点，就自己不去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有可能呢来把这个欧洲啊与我们绑在一起，欧元区我来要挟你，对吧？要挟你对我让步。
嗯，我知道陈晓农先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哈，中国是一向的比较赞赏这个欧洲的市场经济，加上这个高福利制度，认为呢这个带着社会主义引子，而且呢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在西方国家成功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希腊的这个制度的破产，是不是意味着欧洲模式和欧洲的左翼政党走不下去了？我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往往对于这些高福利国家的这个报道是基本上是比较正面的，您怎么看？
确实，欧洲是社会主义的发源地，那么现在欧洲模式带有很浓重的社会主义色彩，这个左翼思潮在这些国家都有相当强的社会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福利制度一年一年的不断的改善，不断的提升，但是在这种左翼思潮的影响下，福利制度一旦上去了就下不来了，要砍它比登天都难。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未必撑得起，希腊只是这个福利制度本身产生的问题倒下来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它不是最后一块，是刚第一个冒头的脓疮，其实后面跟着的还有一大串。
嗯，
那么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比一下，在欧盟成员国当中有两个国家，波兰和捷克，他们加入欧盟的时候经济基础还不如希腊，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受到希腊的影响。为什么？他们也没有面临希腊的困境。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波兰和捷克曾经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但是他们现在和共产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左翼思潮在这些国家不会有能够足够的力量去推动不断提升社会福利，因此这两个国家就免于这样的灾难。所以欧盟的根本问题就是这种福利社会主义在整个社会里面根深蒂固之后，它给整个经济整个国家的长远未来带来了严重的这个影响。那么对中国来讲，这是个很大的教训。
嗯，好，我想听听曹仁先生的看法。您刚才提到欧洲的这个福利制度给欧洲带来的巨大的这个灾难哈，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福利制度它毕竟受益的是个人，而这个带来的灾难是由国家来承担。那么欧洲有没有任何的选择？就是说政客他总是希望用福利来拉拢民众，而民众只会选择支持自己福利的这个政客。那么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的这个高福利制度有没有任何希望，比如说被去除，或者是说至少被削减？
当然完全有希望了。刚才程雪农先生特别谈到波兰和捷克两个前共产国家，那原来共产国家实行共产主义，实行完全典型的社会主义，他们的经济更糟糕啊，比现在希腊还糟糕。但为什么他们能改变？就是因为他不仅有了民主制度选举，另外更重要是保守派执政啊。你像波兰现在保守派执政，那捷克原来是那个也是保守派执政很长时间，保守派强调什么？强调自由，强调个人权利，而不是强调以平等的这个口实的话，平等的借口，由国家垄断经济，国家进行强行夺取个人的财产，高税收，然后进行财产二次分配，国家分配财产只能导致灾难的。那今天其他在欧洲国家一些前共产国家反而经济情况比较好，尤其像波兰等等，就是因为实行了保守主义政策，保守主义资本主义、个体主义，保护个人权利，而不是仅仅是大锅饭，大家都要发福利。你像这希腊的话，现在希腊的这个带薪水的、带工资的假期是欧洲最高之一。你穷的那个样子了，国家还让你这么多的假期，还有海滩呢，还喝可乐、喝美酒啊！你不工作怎么行呢？现在整个希腊1100万人口，49%的家庭靠福利金、退休金生活。10%这个工作的人领带薪水的工作的人才36%，那你一半的人靠退休金，1/3人工作，你这国家怎么能运转？为什么希腊能这样？就是希腊和它的文化和它制度有关系。过去希腊这些年一直是左派更左派轮流执政，保守派难以抬头的。说这国家走到今天，我还要说最根本的责任是在法国、德国。你两国家把它包养了吗？像中国包养二奶一样，二奶根本不工作了。二奶出现主要是那富人富豪嘛，不道德的男人造成的嘛。今天你法国、德国说不管了，让他退出欧元区。他像那个当年的波兰，前共产部共产的国家的波兰，像捷克那样，最后怎么办？只能靠自己了，从政府到国会到人民，希腊政府的靠自己了，他就得改革。你不改革，可能就没有路可走了嘛。所以今天只要解决这个包养制度，才可能希腊有一个出路。
好，我想问一下，陈伯鸿先生，我们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现在正在欧洲进行访问。那么很多大家都分析，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和欧洲现在都需要对方，因为双方的经济都有一定的这个滑落哈。那么大家觉得，互相的这个支持呢，会对相互的经济带来一些新的活力。那么我想问一问，您对这种看法怎么看？我们知道李克强其实也对希腊危机表示了一定的看法，就是说还是希望希腊呢留在欧元区。那么您的看法？
这个中国啊对希腊的态度绝不会伸出援手。中国政府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府，他不会做锦上添他只会做这个锦上添花的事情，不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他是迎强，这个是傲弱，就谁强他会去奉迎，谁要弱他会看不上，甚至这个傲慢以待，说对希腊中国毫无伸出援手的意思。包括俄罗斯还有想伸出援手，但中国根本没有考虑。另外中国为什么，中国有个表态，李克强这次有个表态，他说这个希望呢？希腊留在欧元区，留在欧盟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中国，他还是希望这个欧盟不要分解。一方面在理念上来说，这个大一统符合中国的这个理念；另外一点呢，这个他现在正在谋划的这个 联欧自美，其中就包括挺欧元抗美元，想借助跟那个拉近跟欧洲的关系啊，来这个抗衡美国。说他这个算盘正在打的时候，欧洲出现了这么一道裂缝，所以那个中国所不乐见。不过我要补充一下，刚才就是小龙提到这个，就是刚才主持人也问到这个福利主义哈，那这福利主义社会主义的确在欧洲是盛行，而且欧洲北欧啊，尤其北欧还有包括这些国家实行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中国这个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中国实际上现在实行的是权贵资本主义，它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言，而且社会主义只是一个外衣，因为它把财富集中在少数的权贵手上。但是欧洲这些国家包括希腊这些国家确实是把财富分散到了民间，就民众手上是有这个国家的财富，包括国家的债务他也有，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把中国跟这个希腊他们做一个对等的划线呢，恐怕还是一个就是值得争议的事情。
嗯，好，陈小龙先生，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您对于中国表态希望希腊还是留在欧元区，您有什么分析呢？
李克强这次在欧洲访问时候正赶上了希腊危机，实际上这时机非常不好，以至于他在比利时访问的时候，欧洲的媒体的焦点全部集中在希腊身上，李克强访欧反而成了一个次要新闻，甚至他在欧盟的演讲也被推迟了，因为要集中精力对付希腊。那么就对中国来讲，希腊其实本身并不重要，他希望的是欧盟不要被拖下去，拖下水去。欧盟自己焦虑的也是这一点，但是他们不肯承认，也不敢说出口来。但是希腊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实际上是无解的。前面我们都提到希腊人这个想要福利，想享受福利，但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希腊全国老百姓人人逃税，都不想交税。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希腊有一个城市，有三个人申报说我家后院有游泳池，这个市政府财政部门用 Google 一查，全市有17000个游泳池，他要征游泳池税，但是大家全瞒报。希腊政府面对这种情况几十年来无可奈何，法不责众，一个不肯交税又想从政府掏钱的民族，他怎么能够维持下去？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比希腊有一些国家好一些，像法国德国，那就逃税现象没有希腊那么严重，但是这个高福利支撑的这个制度其实本身都给欧洲国家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比方讲瑞典，他的这个工资之后要交的个人所得税以及其他各种税已经占到工资的一半以上。虽然很多人很羡慕欧洲的福利，特别是北欧和西欧的高福利，但是呢，看不到的是这个福利本身严重的遏制了经济的效率和经济的活力。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从欧洲模式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希腊的倒下，可以看到欧洲模式面临着相当大的新的来自内部的挑战，而欧盟到现在其实一直在挖肉补疮，这个八个坛子七个盖，
好
来回的捂着。
好，曹龙先生，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刚才陈小龙先生提到这个希腊的税的问题哈，我们知道这次欧盟和希腊之间一个最大的分歧就是欧盟希望希腊削减福利制度，而希腊自己提的方案呢是要提高对企业的税收，所以在这一点上双方有非常大的争议。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双方这个巨大的态度差异？
这个差异不仅在希腊，而且在欧洲，包括目前在美国准备总统大选的美国，都是一个主要的议题。到底是削减福利、控制政府开支、平衡预算，走一条保守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原本的道路，还是走这个高税收、这个大政府的道路？你高税收的税收从哪里来？从富人呢？从这个勤奋劳动致富的人呢？从中产阶级拿来啊，然后强行分给其他人，那这个本身就不道德的，而且分的结果效果也不可能好的，不解决问题的。你今天说希腊人就想做在海滩喝红酒，就想这个吃鱼，你就给他鱼，你给了多少年也不行，他越吃越懒，越吃越贪呢。就像刚才陈小龙先生，最后他还是撒谎了，17000个游泳池只报几个。说今天你必须要解决，这不是给他鱼，而是让他钓鱼的问题，逼迫他钓鱼。人之初不是性本恶、性本善，而是性本懒。如果你没有制度制约的话，都要懒惰，都要做希腊人，都要躺在别人的税款上，吃德国、吃法国、吃欧盟、吃世界，这是不行的。说今天福利社会主义的根本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大锅饭的问题，是没有制约不清的，没有执行个体主义走群体主义道路的问题。今天原来共产国家，尤其中国停步，经过共产主义，大家都知道大锅饭是什么，代表了灾难呢？国营化什么代表了灾难？必须走个体主义，走私有化，走民营，包括中国现在民营占60%以上了。所以刚才李克强说的这个还要支持欧盟。 盟啊，支持这个留着欧元区，说明做过中国主管经济总理，他对经济根本一窍不通的。
好的，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到，欧盟已经竭尽所能来帮助希腊过去多年来。那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一体化、货币一体化、组织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对于欧盟来说具有一个如此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为什么二战以来欧洲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你觉得这个梦想还能实现吗？您的看法？
我觉得欧洲一体化这个梦想主要是欧洲的大国在做，包括像这个这个德国、法国这样的所谓法德这个和谐这个轴心国法德联盟啊，这个国家在做。所以这个这个欧洲一体化呢，我们看到，首先欧元区是在1999年建立的，2008年到2009年经历了第一次的这个货币危机，那次就看出欧洲一体化的弊端了。那个弊端就是欧洲根本没有统一的这个货币联盟，也没有统一，尤其没有统一的银行联盟，没有那个资金调拨的一个统一机构，结果就匆忙建立了这么一个欧元区，结果在2009年差点就让这个欧元区也显得崩盘。而且我们看到，当时欧洲发生危机之后啊，这个得到恢复的反而是比较快的是非欧元国家。你比如说这个冰岛它当时也那个破产，面临这个危机，但是冰岛有自己的货币，它通过一个资本管制啊，通过一个这个国际的这个救助，它后来走出了这么一个阴霾，所以它是个非欧元区国家。但是欧元区国家呢，却自救效果并不如人，比如说塞浦路斯、西班牙等等不如人意。那么这次这个希腊也面临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欧元区国家，它必须跟欧元区绑在一起之后，如果说这次它这个如果说是个不能还债，那个它退出这个欧元区，它如果自己的话，恐怕还是个自救。就知道，一方面来说，他发现自己的货币，他能够这个在这个危机中啊，就一个自处。尤其他实行自己的经济政策，比如说结束紧缩政策，或者是控制紧缩政策，就是刺激企业、刺激投资、刺激失业。他现在是紧缩，而且政府不开枪。另外呢，这个失业率啊高达25%。一个不投资、不就业的这个国家，怎么去发展经济？说这个他如果退缩回来之后，这个对希腊恐怕反而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同时对欧洲也有利。欧洲摆脱这个负担之后，恐怕对欧洲其他国家也是一个轻松，因为其他国家的纳税人没有理由来为一个这么严重负担的这个希腊来买单。
唐荣清先生的意见，那么您对于欧洲一体化，您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前景，您是怎么看的？
前景是非常不看好的，是暗淡的，甚至是灾难的。今天我们看欧洲的话，想搞欧洲一体化，今天欧洲的话，国家是这么多，而且是都各自的政治制度，各自选总统，而且这个税率不一样，人均收入不一样。你德国收入的话几万美元的话，其他有的国家几千美元，你要强行成为一个整体，这怎么可能呢？完全像共产主义那样乌托邦吗？你像美国马上选总统了，美国不是每个州选个总统，统一个联邦总统，政治统一的，美国的联邦税率是统一的，美国的人均收入是统一计算的，欧洲现在各国家全都不一样，怎么可能这成立统一呢？这完全是乌托邦的幻想，这个幻想给今天带来了希腊危机，这只是开始，而且几乎还会更严重的危机。说今天希腊代表的欧洲一体化这个乌托邦的这个幻想和现实脱节，和人类的自由精神脱节，和人类的独立精神脱节，这么一个恶果，说经过这个情况还会继续恶化发展。
好，最后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因为刚才陈晓农先生您提到，在中国人的国民性和希腊人的国民性之间，您看到一些相似之处呢？我想请您最后详细的分析啊，类比一下两个国家的相似或者不同之处。
首先呢，就是在政治层面上，中国和希腊人都很倾向于崇拜强人、期待强人，有强人情节，把自己的希望、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强人身上。另外一方面，有政府依赖症。大家都觉得问题都归给政府，推给政府，让政府去解决，我自己就等着政府给我各种各样我想要的东西。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对这个法治都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比方前面我提到了逃税这个事情，在美国是很严重的刑事犯罪，但是在中国和希腊，大家都觉得逃税有什么不可以，能逃就逃。与此同时，有大锅饭的时候，有免费午餐的时候，大家都伸手去抓，抓得越多越好。但是这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在心理上都缺少一个东西，那就是自立，还有这个自强。所谓自立，就是说一个人能不能够他的基本生活、他的未来完全建立在对自己的自尊和努力的基础上，而不要依赖他人，不要依赖政府。希腊人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从希腊的国民性上可以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欧盟为什么它的最薄弱的这个薄弱环节出现在希腊，那是因为希腊的国民性在这些国家当中，在欧盟国成员体当中是最差的一个国家。
嗯，
那么中国要继续转型，要想崛起，中国的国民性是不是可以继续延续希腊这种特色，继续保持这个两国国民性上基本的一些相似点。如果保持这个东西，中国会不会将来早晚一天也变成希腊？
好，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请陈伯公先生和曹文先生分别的简单的做一个结论对于希腊的问题。那么陈伯公先生，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欧洲国家尤其法国德国担心这个希腊退出欧元区，因为为了打造欧元区，欧洲已经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而且这个希腊退出欧元区可能引发连锁效应，使这个欧洲的所谓的经济和政治统一进程受到影响。但是我认为法国德国没有说出口的恐怕还有一个担忧，就是担心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跟希腊都信奉东正教，这两个国家在传统上有非常那个铁的关系。那么希腊呢，是作为一个撕裂欧洲的一个窗口，对俄罗斯来说，因为希腊是反对欧洲对俄罗斯这个执行制裁，尽管俄罗斯这个侵略了这个乌克兰，而希腊这个说他要在欧盟里面行使否决权，恐怕要否决对俄罗斯的制裁。而希腊在最近一年每次遇到困难都向俄罗斯求救，比如三月份还有这一次。俄罗斯现在呢刚好经济困难，他没法去这个成为希腊的救世主，但是俄罗斯极有可能希腊形成了欧洲裂缝，去改变这个地缘政治。说这个东西啊，恐怕是法国德国最头疼的问题。
嗯，好，曹文先生，一分钟的时间。
陈晓明先生说那个两国的比较，希腊和中国做一点补充，因为我觉得希腊和中国现在还有很大的不同。现在中国的跟希腊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国民性，第一个，中国现在民营企业现在主要占主要比例，中国现在 GDP 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来自民营企业，所以民营企业增加而不是国营企业增加，所以这是一个趋势。第二个，中国老百姓普遍没有像希腊人那样就想躺在海滩喝啤酒啊，喝红酒啊。中国现在普遍人都想工作呀，都想赚钱呢。包括中国最近股市强烈的动荡，今天跌5%，明天升500，说明老百姓都在炒股，都想赚钱呢。就人想工作，想勤奋赚钱。我觉得这个中国还是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的，不是全来希腊化的。另外，今天希腊的话，希腊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允许希腊脱离欧元区，让他自己来管理自己的经济才很有好处。因为5年前希腊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法国这种欧盟对他的援助，5年援助谈判扯皮，完全不起作用。现在希腊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过去5年下降了25%，现在它的失业率达到27%，成为1930年代大萧条超过了，而且现在它的青年的失业率超过60%。那今年必须要希腊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法国、德国指手画脚给了这么多条件，让他自己管理，他必须寻找出路，必须往右转，走资本主义才可能自救。
好，好，有关希腊为何濒临破产呢？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否越权，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